弟兄姊妹，今日想同大家讲一篇信息，叫做《这样的救主》嘅上篇，《这样的救主》上篇。经文系《约翰福音》十八章，《约翰福音》十八章。我哋睇引言部分，从遗嘱之后到信主前后，从遗嘱之后到信主前后。喺即系最近嘅咁多篇嘅讲章里边咧，即系大家一定会发觉引言嘅部分咧都系好长嘅，有时咧几乎比正文都仲要长。但容许我即系再啰嗦讲多次，咁系因为我相信对经文嘅解释最关键嘅唔系执住逐个字逐句嚟到去解佢，而系选定一个合宜嘅身份、角色、关系同埋态度嚟到去解读圣经。这个合宜的身份、角色、关系和态度是怎样选定那个准则和方法呢？又往往不是那段经文本身即能够涵括的，而是必须诉之一个更大的脉络和背景，需要事先来到作出交代的。言归正传，经过前面那么多篇讲章之后，约翰福音十四到十七章的遗嘱呢我已经交代了。跟住落嚟嘅十八同埋十九章究竟要讲啲乜嘢俾我哋听呢？字面睇，十八同埋十九章讲嘅係耶稣基督佢被卖、被捕、被审讯、被侮辱、被判刑、被钉十字架，以至最后被埋葬嘅成个过程嚟嘅。似乎呢睇即係大家耳熟能详，冇乜嘢好解㗎啦。不过大家要即係当心，我问嘅唔係呢两章讲咗啲乜嘢，讲咗啲乜嘢，而系呢两章想讲啲乜嘢，想讲啲乜嘢。换个问法就系、是：第一，耶稣基督嘅呢一件死亡事件摆喺佢嘅遗嘱嘅后边，究竟想讲啲乜嘢俾我哋知咧？嗱，第二，老约翰喺主后九十年写嘅呢个约翰福音里边，呢两章喺全卷书嘅结构布局同埋佢嘅主旨嘅发挥上面有乜嘢作用呢？但你或者会认为，即我是多此一问啦。死亡事件自然就记在遗嘱后面啦。这个不过是顺理成章同埋按照自然顺序的一个记载而已，冇乜特别的用意或者作用嘅。如果有的话呢，都不外乎是传统所讲的那些，即基督好爱我哋啊，为我哋受难啊，代我哋受死啊，救我哋免于一死啊，那类咁样嘅解释。但是我要好强烈咁指出，咁係完全静态同埋抽离嘅假释经嚟嘅。因为根本就即係冇理到经文，冇去释经，冇将所谓正统嘅神学嗰啲字典嘅解释重新咁摆返落经文嘅脉络同埋背景里面去分解，分解佢面有冇一啲可能有嘅更深层嘅、更具体嘅同埋更加有对应性嘅信息。读经如果只是为了读出那几条人所共知的所谓教义或者规条，那老实说根本不用读，不读都知道。要准确理解这几章经文，最重要的是大家一定要搞清楚主耶稣的死亡事件到底是一件什么性质的死亡事件。主耶稣的死肯定不是自然死亡，譬如年老老死那类，亦都唔係突然死亡，譬如意外撞车死咁，亦都唔係咁。亦都唔係某种所谓必然嘅死亡，例如病到就嚟死啦，亦都唔係咁。主唔係循例立定废遗嘱嚟到交代一下他日佢即係去世之后嗰啲后事嘅安排。亦都唔係因为佢已经即係病到就嚟死啦，都差唔多一定要死嘅时候等等咁嘅原因，而要马上立条遗嘱嚟到交代后事。主嘅死是他自己非常刻意去部署，去事先张扬，甚至有些即自编自导自演的意味的一件很奇特的死亡事件。但又不是我们一般所讲的那些即所谓自杀，他又不是自杀。我之所谓事先张扬，主要是指他的死多次多方这样明示暗示在紧接在前面的那个遗嘱里面。咁就使得即係主耶稣个死亡事件同佢个遗嘱有一个非常特殊嘅关系同埋内在嘅联系。应该咁讲，佢个遗嘱其实係更似一篇殉道宣言，佢个遗嘱其实更似一篇殉道宣言。佢係宣读完佢嘅遗嘱，佢嘅殉道宣言，即係十四到十七章之后，然后就出去主动咁样促成佢自己嘅死亡事件。 即係講得簡單啲，就係佢去慷慨赴義，就係十八同十九章講嘅嘢。嗱，再換言之，呢度主嘅遺囑同佢嘅死亡事件嗰、那個連接嘅記載，絕對唔係自然嘅順理成章嚟嘅，而係大有文章同埋好有心意，就係要展現一位慷慨赴死嘅救主，並一條以死嚟到救生嘅嗰、那個奇特嘅拯救嘅路。而同樣重要嘅就係呢條路，仲有一個好重要嘅典範性，就係追隨主嘅人都應該咁樣步主後塵。嗱，總而言之，我哋讀約翰福音嘅十四到十七章，主嗰個遺囑唔能夠視佢為泛泛嘅所謂交代後事，而要睇為主慷慨赴死之前嘅殉道宣言，而相當大程度上亦都係我哋自己嘅殉道宣言。同樣，我哋讀十八同十九章主嗰個受死，唔能夠視佢為主耶穌自己個人嘅所謂死亡事件，而係主慷慨赴死以死救生嘅嗰條拯救之路，而好大程度上亦都係我哋背住十字架追隨耶穌基督嘅人日後必走之路嘅典範。嗱，記得十一位使徒日後幾乎全部殉道，同佢哋嘅主係一樣嘅。嗱，讀經一定要讀到咁嘅樣，如果唔係，讀嚟做乜？好啦，入正文之前，為咗使大家更加明白點解一定要效法基督，我再多講幾句說話。相信大家多多少少都有呢個咁嘅經驗，就係對於一個信咗耶穌嘅人，包括你自己，經常會問一個問題，就係佢信主前後，信主前同信主後，喺事實上會有啲乜嘢，或者至少應該有啲乜嘢唔同嘅地方，有啲乜嘢唔同，信主前後有啲乜嘢不同。內在方面呢，譬如佢人品係咪更加正直啦，佢理想係咪更加崇高啦，佢嘅態度係咪更加積極啦，諸如此類。外在方面呢，譬如佢嘅際遇係咪更加平順啦，人際係咪有所改善啦，理想係咪即係更加能夠達到啦，諸如此類。不過如果你心清眼利，就會發現這個看下去好像是信主前後的所謂比較，它真正的依據或者準則，其實不是那個信仰本身，不是基督信仰本身，而是當事人自己的情況或者境遇，並且按照這樣來推論當事人是否信了耶穌，然後就進一步再推論基督教是否可信。我信了主加上牧會大概三十年，耳聞目睹的所謂見證，大多數都是這個路數的東西。不過事實卻是告訴我們，這樣的推論是不成立的，這樣的推論是不成立的。第一，一個人不一定要信耶穌，他信些什麼信仰，總之是比較大路或者所謂健康的東西，都可以得到某種所謂人格提高、心理健康、際遇改善、目標達到咁上下的果效的。類似的所謂見證呢，你絕對可以在所有宗教，甚至在共產黨、在法輪功裏面找得到的。第二，上面提到的那些所謂前後的對比、包括所謂提高、改善、那類這樣的，它所依據的標準其實是當事人自己之前的那個狀況和一般的社會標準，和他聲稱他所信的那樣東西其實可以完全不拉更的。这一种所谓见证，让人真正上心在意的是所谓提高或者改善，即是那个信仰的果效，而不是那个信仰的内容本身。今天的信仰，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很不同又极重要和准确的基准，就是要检证一个人是不是真的信了耶稣，不是拿他之前的他和之后的他或者现在的他来到比较，然后就按 一般标准看看他有什么了不起的提高、改善之类，而是拿在前面的基督和在后面的他来到做比较，看看他究竟是不是似他声称他相信追随的那位耶稣基督。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四至到第十七章里面，他先用言语用说话立了遗嘱，就祝福我们要跟他的脚步，跟他那条路来到行，要依住他的指示来到到我们世上的光阴。到十八至十九章，主更加用他有血有肉的行动 立下一个更加具体的遗嘱，具体地示范他走的那条是一条怎样的死里求生的道路。 可以話主喺十八同十九章裏面嘅行動，即係佢整個死亡事件，其實係佢前面口頭嘅遺囑，佢嘅殉道宣言嘅具體落實同埋展示嚟嘅。主耶穌講嘅呢一切就十四到十七章嘅遺言，同埋佢做嘅呢一切十八到十九章嘅示範，為嘅就係要為我哋立得一個基準，立一個基本嘅判準，就係信耶穌就只得一種信法，除此之外別無拯救。任何人聲稱佢信耶穌，但係佢嘅信法卻唔係跟住十四到十七章嘅指引，唔係仿照十八到十九章嘅典範，佢嘅信就係假嘅。佢嘅所謂信主前後嘅改變啊、改善啊、進步等等，如果唔係一個可悲嘅一場誤會，就是邪惡的蓄意行騙，依圖混淆視聽誤導眾生，就比不信更加不幸或者更加有罪。我們拿著這個就是結論，回頭再看回經文的正文，看看是不是真的可以成立。我們看第一點，主領我們上路，主領我們上路，就是十八章的第一節。耶稣说了这话，就同门徒出去过了给伦溪，在那里有一个园子，他和门徒进去了。主说了这话，就是他讲完晒前面那些殉道宣言之后，就坐言起行，就出去慷慨赴死了。我们知道成就救恩是主耶稣自己一个人的工作来的，是他一个人做出来的，门徒不可能去帮他分担些什么，或者帮他做到些什么。而且唔使幾耐，等一陣間，門徒就雞飛狗走，就各自就自己同命自己走路啦，就掟低主耶穌自己一個人喺度。嗱，主自己亦都係一早就知道噶啦。嗱，既然係咁，咁佢仲同門徒出去，又同門徒入去嗰個園子客西馬利園做乜嘢咧？帶埋佢哋去做乜啫？反正轉頭就走曬路噶，又唔需要佢哋幫手嘅，同佢哋去做咩？嗱，咁係因為主要领门徒上路，亦都可以话主要领我哋上路。通俗啲讲，就系要帮佢哋信仰起飞，帮佢哋信仰起飞。当晚主耶稣走上佢赴死嘅路，门徒佢系冇信心、冇意识，亦都冇能力跟上去，就连陪主耶稣警醒一阵都做唔到。但系主好知道，门徒要成就佢哋自己嘅信仰之路，日后佢哋都要走相似嘅路。于是嗰一晚，佢哋刻意部署，要佢哋亲眼目睹主走嘅系一条点样嘅路，知道主耶稣嘅受辱牺牲系几咁伟大，亦都几咁艰难。与之同时，亦都亲身经历自己弃主逃命嘅，掉低主耶稣自己走路嘅嗰种嘅软弱同埋可鄙。一方面是切身地知道离开了主，他们真的什么都做不到，就永远不敢再夸口，就好可以他即是一生一世地跟着主耶稣，跟着主耶稣的命令一顺到底。而另一方面就是深切领会伤害主基督，伤害他一次就够了，以后再遇到危险就再不忍心再弃主逃命走多一次了，而能够就这样至死忠心，宁死不屈。又就在这个晚一个晚上，这一晚主领门徒走的虽然只是一小段的路，一小段的路，但已经足以使他们日后有足够的信心、意识和能力走他们自己余下的那一大段的路，就能够忠心到死，直到天家。告诉大家，第一代使徒通通都能够忠心至死，就是因为他们曾经有过这一晚上面某种和主耶稣同生共死、共走一路的那个经历。你如果都想坚信到底，你必要代入第一代使徒的身份、角色、关系和态度，来到去读、来到解读主耶稣的遗嘱和受死。好似你亦都系嗰个晚上恭听到主嘅殉道宣言，目睹主耶稣嘅受苦受辱，亦都知道晓得自己系几咁软弱同埋可鄙，就咁样与主同生共死。生嘅系对佢嘅信心，死嘅系对你自己嘅狂妄。从此就不信自己，只信基督。就好啦，即系主体嘅信息其实讲完咗噶啦。以下的呢其实都是那些细节或者 是注解意义，主要的东西其实讲完了，跟着就是细节来的。好，第二点，基督的正路不逃不抗岂能成救主，不逃不抗岂能成救主，这个是基督的正路。跟着下来讲的， 其实就是乜嘢先至系一条以死救生嘅路呢？嗱，简单讲，呢个系一条用殉道嚟到得生命嘅道路。嗱，当晚主耶稣自己就亲自示范咗最完整嘅示范啦。嗱，经文就即系比较长，就系第二到到第十四节，二到十四节。第二节，卖耶稣嘅犹大也知道那地方，因为耶稣同门徒屡次去嗰度聚集。犹大带住一大队兵，同埋祭司长并法利赛人嘅差役，拎住灯笼、火把、兵器，就嚟到嗰个园里边。耶稣知道要临到自己一切事，就出嚟主动咁同嗰班人讲：，喂，你哋揾边个？佢哋话：我哋揾拿撒勒人耶稣。耶稣话：我就系。嗱，卖佢嘅犹大都同佢哋喺埋嗰度。耶稣一讲我就系，佢哋就退后倒在地上。耶稣再问佢哋话：你哋揾边个啊？他们说找拿撒勒人耶稣，第八节，耶稣说我就告诉你们，我就是啦，如果你们要找我，就放过这些人给他们走啦。第九节，这就应验了耶稣从前的说话，说、啊、你所赐给我，天父所赐给我的，我没有失落一个。第十节，西门彼得就拿着把刀拔出来，就将大祭司的仆人斩了一刀，削了他的右耳，那个仆人叫马勒古。耶稣就跟彼得说，收回把刀啦，收刀入鞘吧，我父俾我嗰个杯，我点可以唔喝呢？十二节，嗰对兵同埋千夫长并犹太人差役就捉住耶稣，将佢捆绑，先带到阿拿面前，因为阿拿就系本年作大祭司嘅嗰个该亚法嘅岳父嚟嘅。呢、这个该亚法就从前同犹太人发议论话，一个人替百姓死系有益嘅嗰、那个。嗱，嚟到呢度，我哋清清楚楚睇到一个不逃跑同埋不反抗嘅救主形象，不逃跑亦都不反抗。好多基督徒咧，往往就人云亦云抢噏啊，就话咧嗱咁就睇得出咧，耶稣系几咁伟大，几咁善良啊！佢唔知道咁样嘅形象，其实系完全违反一个拯救者嘅正常表现噶。基督嘅不逃跑同埋不反抗，实质等于佢束手就擒。换句话讲，就即系自身难保，自身难保。嗱，请你谂清楚，一个自身难保嘅人可以救到别人咩？可以救到其他人咩？彼得攞把刀去斩人，好多基督徒又系人云亦云，就话啦咁啊，即系冲动啊，唔要唔得嘅，唔可以咁嘅咁样。就请你谂清楚，如果你系门徒，睇到主耶稣呢副束手就擒同埋自身难保嘅尊容，你能够唔掹把刀出嚟，自己挺身而出咧去护主，去保护翻佢转头咩？换个讲法，就喺当晚嘅门徒眼里边，主耶稣不但救唔到门徒啊，仲要门徒即系出手去救翻佢转头啊！嗱，咁系咩救主啊？嗱，我讲即系一万次噶啦，请大家唔好抽象，一定要具体。只要你一具体，你就一定会发现当晚嘅主耶稣基督，无论点睇，一啲都唔似救主，佢倒系更似个落难到人哋救翻转头嘅难民，好似个难民多啲。但系微妙嘅就系经文嘅字里行间，佢系微言大义，暗示咗主耶稣正正因为佢咁样不逃跑同埋不反抗，先至能够成其为救主，先至能够成就真正嘅救恩。喺第八节同埋第八、第九、第十四节嗰度就讲出咗呢个微言大义。第八节嗰度话，但耶稣对嗰班兵丁咁样讲：，我已经话咗俾你听，我就系、是、你哋如果揾我，就放走嗰啲人啦，就俾佢哋走啦。咁就应验耶稣从前讲嘅话，你赐俾我嘅，我冇失落一个。就十四节，呢、这个该亚法就从前向犹太人发议论话，一个人替百姓死系有益嘅，嗰一个一个人就替我哋死啦。嗱，原来基督信仰关系即系拯救嘅嗰个正确嘅意义，绝对唔系我哋想象中咁样嘅。主耶稣用嚟拯救我哋嘅方法，唔系赶走我哋嘅苦罪，而系担当我哋嘅苦罪。佢唔系赶走我哋嘅苦罪，系担当我哋嘅苦罪。好似主挺身而出保护门徒，等佢哋逃走，冇失落一个。亦都好似该亚法所讲嘅，佢系一个人替百姓死，系咁样救我哋嘅。咁啊，因为主耶稣要拯救嘅唔系我哋日常讲嗰啲泛泛嘅所谓困境，更加唔系有咩邪神恶魔对我哋作出某啲所谓攻击，而系。我哋因为得罪咗上帝，而招嚟咗终极嘅刑罚。换句话讲，主要受死虽然系通过祭司长比拉多同埋群众嘅手进行嘅，但背后促成其事嘅却系上帝。 是父比主的杯来的，是父比主的苦杯来的。所以主拯救我们就不是帮我们去反抗上帝的责罚，反抗上帝的苦杯，他倒是要全心信服上帝的旨意，代替我们去守法。那就跟全世界那个救主的观念都是不同的。世俗意义那些所谓拯救者，他们一定是所谓强者来的，能够保护自己才能够救到我们的。但我们的基督教显为弱者，看落去是自身不保，不逃跑亦都不反抗。但正因为这样，他才能够拯救我们免于终极的刑罚和死亡。总之主示范的是一条正确的路，一条正确的路，不逃跑不反抗，才能够成为救主，才能够成就救恩。好了，那错的路又是怎样的呢？当晚大师兄彼得呢亦都帮我们示范再一次了。我看下面第三点，彼得错路，又抗又逃，连自己都救不了。讲彼得经文会中间有些节选，所以大家未必是完全顺序，大家留心听。我选了三段经文，10到11节，15到18和24到27。11到10到11节，西门彼得带着刀掹出来，就将大祭司仆人斩了刀，削了右耳，那仆人叫马勒古，耶稣叫他收回把刀了，我父给我杯我怎可以不喝呢？这个头先读了。好，15到18节就讲彼得的即不认主。西门彼得跟着耶稣，还一个门徒跟着，就是那门徒大祭司所认识的，那个就同耶稣入了大祭司的院里面。彼得就站在门口外面，大祭司所认识的那个门徒出来，看门那个使女就说了，就领彼得进去。那个看门的使女见到彼得就说了，你不是同他们你不是那个人的门徒咩？你不是就是那个耶稣的门徒咯？那彼得就说我不是，第一次不认主。跟住佢哋就喺出面咁就烤火啦，唔再讲。好啦，跟住24到27节又讲彼得不认主。阿拿就将耶稣带到大祭司该亚法嗰度去，就仍然系绑住咁带去。西门彼得就企喺嗰度烤火，有人同佢讲：，哇，你唔系佢个门徒咩？嗱，彼得又唔认啦，就话我唔系，我唔系。26节，有大祭司嗰个仆人就是、彼得削咗佢耳朵嗰个人嘅亲属，就话我唔系睇见你同喺园子里面同佢一齐咩咁样？第27节彼得呢次更劲啦。就话唔承认啦，唔系跟住下面就话立时鸡就叫啦，立时鸡就叫，彼得三次唔认主。好啦，嗱有咗主耶稣嗰个不逃跑同埋不反抗嘅正面嘅典范咧，嗱彼得嗰个反面例子就唔使多费唇舌去解释去说明噶啦，一望而知就知道一定系调转头嘅，系某种自作聪明嘅或者自以为是嘅逃跑同埋反抗嘅行为。长话短说啦。彼得攞把刀出嚟乱咁斩，就是某种反抗；彼得三次咁唔认主，就是某种逃跑。想通过逃跑同埋反抗呢类死命挣扎咧，嚟到改变自己嘅命运同埋结局。根据常识咧，识得逃跑同埋反抗嘅人，表面上系强者嚟嘅，因为佢哋好识得保护自己，于是咧就睇落去，就似乎咧都能够保护到我哋，拯救到我哋噶。但事实上咧，咁样嘅人就好似彼得咁样，肯定连佢自己都救唔到，拎住把刀仔就同啲罗马兵搏命，咁唔系自寻短见咩？指天发誓话唔认识耶稣基督，你当嗰啲人傻噶？啲人亲眼望住你噶，咁唔系掩耳盗铃自欺欺人咩？嗱，基督徒得胜之道，我哋点样得胜？绝对唔系靠逃跑同埋反抗嘅。嗱，首先，你要有通盘的眼界，明白临到我们的苦罪困境的背后的终极来源是上帝的旨意，是因着我们自己的罪过或者是为了我们更大的好处而加在我们身上的。我们要好像主耶稣这样顺服，而不是好像彼得这样逃跑反抗。主耶稣以无罪之躯也都甘心受苦受辱，我们是有罪的人就更加要顺服到底。自作聪明咁去逃跑去反抗，最大嘅危险唔係冇辦法打赢某种苦难或者表面上嘅敌人，譬如咩祭司长啊、罗马兵啊，或者嗰啲咩天灾人祸咁嘅嘢，唔係嗰啲问题，而係你会自觉或者不自觉咁犯下更大嘅反叛同埋不信嘅罪，到头嚟落喺上帝手上面呢，咁就死得更加惨更加彻底。 圣经真系好有心意嘅，甚至即系好有幽默感添啊！主耶稣同彼得嗰个对比就好有戏剧性，不逃跑不反抗嘅主耶稣基督，佢能够拯救万民；又逃跑又反抗嘅彼得就连自己都救唔到。弟兄姊妹，睇唔睇到？圣经唔系要俾我哋嚟做静态分析研究噶，而系要俾我哋动态学习追随嘅。读完呢啲圣经之后，你一定要立志，一定要选择自己要走主耶稣嗰条睇落去好蠢，但系佢系能够死里得生嘅嗰条路，还是走彼得嗰条好似好聪明，佢系贪生送死嘅嗰条路，你要拣噶。嗱，跟住落嚟就我会即再进一步话俾大家听，具体讲清楚主嗰条路系点样可以死而得生，死而得生。第四点，备受剥削嘅救主，备受剥削嘅救主，大家一定要记得，主耶稣死而得生同埋以死救生嘅路咧，其中嗰个死唔仅仅指佢喺十字架上面断气嗰一刹那，而系讲佢一生嘅过程，系讲佢一生嘅成个过程。喺内在咁睇，主嘅死系指佢一生对天父上帝嘅嗰个完全嘅信服。信服至死只是这个信服的高峰的表现，而不是唯一的表现。外在感看呢，主耶稣的死却呈现为一个他在人间被彻底剥削的过程来的。他被一件又一件地抢去他，即应该属于他的东西。我们先看跟着下来的经文，就是19到23节。19节，大祭司就以耶稣嘅门徒同佢教训盘问佢，耶稣话：我从来明明咁对世人讲说话，我常喺会堂同埋殿里边，就系犹太人聚集地方，即系教训人。我喺暗地里冇讲啲乜嘢，你哋点解问我呢？去问嗰啲听见嘅人啦。我哋佢哋讲啲乜嘢，我所讲嘅佢哋都知噶。耶稣讲完者，跟住旁边嘅嗰个差役啊，就用手掌打佢，就话：你咁讲嘢嘅咩？你咁样同祭司讲嘢嘅咩？耶稣就话：我讲得错的话，你就话俾我听，我错咗边度？如果我冇讲错嘢，做乜打我？嗱，呢度我哋睇到主被夺去嘅系起码嘅公理，起码嘅公理系起码嘅人嘅尊严。佢被无理咁逮捕同埋审讯，更加被侮辱性咁即系掌掴佢。啊，当然呢度只系占咗主耶稣被剥削嘅一个好少嘅部分咋。天地的主究竟怎样被人彻彻底底地去剥去他一切的东西，就要连同下面那章，这十九章一起讲，才要讲得全面，讲得更加触目惊心的。这里就暂且停在这里，下一章才跟大家再详细讲。第五点，成为器物的救主，成为器物人家掉的东西的救主。上一碟啊，上面嗰点粗略咁讲咗，主应该有嘅嘢，包括具体嘅同埋抽象嘅嘢，都俾人哋一一咁剥削咗，最后就剩低赤条条嘅，就只有佢自己嘅嗰副身躯。人却系点样睇待即系剩低落嚟嘅基督呢个人呢？嗱，下边就廿八节至到第即系四十节嗰度就会提到28节。众人将耶稣从该亚法那里就带到去衙门那里解去，那里那时候天仲是早，他们自己不入去，他们恐怕沾了些污秽，就吃不到逾越节的筵席了。就29到32节，彼得就出来到他们那里说：你们告这个人什么事啊？他们就说：这个人如果不是做坏事，我就不会交给你了。彼得就说：你们自己带去跟你们的律法做你们的事啦。犹太人就说：我们没有杀人的权力。32节，咁就应验主耶稣所讲佢要点样死嘅说话。跟住跳喺后边38节嘅下半节，至到40节，呢度讲到比拉多说了这话，又出嚟同犹太人讲，同啊又出到犹太人嗰度，对佢哋讲啦：我查唔到呢个人有咩罪，但你哋有个规矩，逾越节要我帮你哋放一个人，你哋要放犹太人嘅王吗？放呢个人咯，好唔好啊？40节。他们就大声喊：不要这个人，要巴拉巴。这个巴拉巴是个强盗，这个巴拉巴是个强盗。好了，连同上文，我们看看上文，我们看到当晚所有人都以各种的理由或者原因将主弃绝，将主弃绝。最先是犹大，犹大因为怕惹祸上身而去卖主，弃绝主。 然后就是门徒为了保命，各自保住自己的条命，就弃主掉低主走咗啦。跟住就彼得就唔认主，再后面就犹太人嘅领袖为咗切身利益而去，即系诬告主，去诬告主。跟住众人又因为即系主令佢哋失望，而宁愿要巴拉巴唔要耶稣。最后比拉多亦都觉得耶稣麻烦啊，就怕得罪群众，乌纱不保，而将耶稣就交俾犹太人就杀咗少算数了事啦。就佢哋全部都将佢弃绝。简单讲，啲人抢走咗主耶稣一切嘅嘢之后，就将佢自己当做垃圾咁遗弃。嗱，上面即系嗰啲嘅经文，最可怕嘅其实系呢一段所反映出嚟主被弃绝嘅嗰个程度啊！主系点样被弃绝嗰个程度去到点？大家睇睇，就系第廿八节，众人将耶稣从该法那里往衙门内界去。那时天还早，佢哋自己唔入衙门，恐怕沾了污秽，唔能够吃逾越节嘅筵席。嗱，呢啲犹太人要杀主，要弃绝主，但又惊入咗外邦人嘅衙门咧，就污秽佢哋自己。但佢哋仍然要将耶稣押去，非要置佢死地不可。嗱，咁你就可想而知，主耶稣喺佢哋心目中系一件几咁污秽嘅垃圾。嗱，想象下，就好似一个好有洁癖嘅人，好有洁癖嘅人，一世人咧都从来未入过垃圾站亲手抌垃圾嘅，从未咁样做过嘅。但佢都顶唔顺嗰件垃圾，宁愿咧即刻即啲孭佢去垃圾站掉咗佢。咁你睇下佢哋心目中嘅耶稣系几污糟，污糟过外邦人嘅衙门啊！同上一点都好似嘅，荣耀嘅主究竟点样俾人当垃圾咁看待同埋弃绝？就一定要连埋下一章十九章一齐讲，先至讲得全面，先至讲得更加触目惊心噶。嗱，呢度一样讲，呢度停一停，下一章大家留心，下一章我会再讲。我睇第六点，都为了什么忍辱负重以待复国？嗱，今日最想讲其实系呢个重心喺第六点呢一度，喺呢一度嚟到呢一度。我哋睇到主耶稣走嘅系一条点样嘅救主之路，不逃走，不反抗，落到自身难保，受尽各种嘅剥削，最后被当做最污秽嘅垃圾嚟到弃绝佢，一条咁嘅路。嗱，请你具体，唔好抽象，你具体。咁样嘅救主之路唔系太过分、太偏激，甚至乎即系太不对题啊，唔对题噶。嗱，总之就一句。搞乜嘢啊？为乜啊？为乜嘢啊？要拯救我哋，直接啲赐福俾我哋咪得咯？使乜咁啊？搞成咁啊？即系你唔帮我哋解决嗰啲任何具体嘅问题，就搞到自己烂身烂世，有咩用咧？嗱，下边嗰段咧就话咗俾我哋听，里边嗰个原因，点解要咁样？点解要咁样？就系33到38节，33到38节。33节，比拉多又进衙门叫耶稣来问他，你是不是犹太人的王啊？耶稣回答就说，这个话你讲定人家讲我的？比拉多就说，哎，我不是犹太人啊，你这些本国的人，那些祭司长将你交给我，你搞什么啊？你做什么啊？耶稣回答就说，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我的国如果属于这个世界，我的神仆就会为我争战，使我不至于交给那群犹太人，但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比拉多又同佢讲：咁你系咪王啫？耶稣就话：你话我系王啊嘛，系我为此而生，我真系嚟呢个世界作王噶，亦都为此嚟到呢个世界，就要为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嘅人就会听我嘅话噶啦。比拉多一头雾水，乜嘢系真理啊？唔知话乜。嗱，今日绝大多数嘅基督徒嘅福音观里面咧，都系丧失咗正确嘅天国观。佢哋一系就将基督救恩降格为纯粹嘅个人福音，纯粹嘅个人福音。就系所谓即系今生就去点样改良你个品格际遇啊，来世就俾你乜嘢永生保证嗰类咁嘅嘢，就根本就唔涉及所谓天国嘅观念，或者将天国咧就完全抽象化为某个含含糊糊嘅教会，即系天国啦咁样嘅讲法。一系咧。就将基督的救恩扭曲为各式各样的社会福音，天国云云就即不外乎是在人间炮制某种和谐社会啊，或者咩基督文明啊，诸如此类，即系咁样嘅嘢。但主耶稣却系唔俾我哋抽象， 佢讲嘅天国系实实在在嘅一个由佢具体咁样亲自掌权嘅政权国度。佢终有一日会再翻嚟，会击倒列邦，会具体咁样建立呢个永恒嘅天国。喺今生里面悔改信主嘅人，就会成为将来天国嘅子民。系实实在在咁讲，唔系比喻嚟噶，唔抽象噶。好啦，呢种正确嘅天国观同埋福音观，却即系点解又即系可以点样去解释到主耶稣咁过分、咁偏激、咁唔对题嘅拯救行动呢？嗱，请大家再细心去体会一下呢两节好关键性嘅经文，就系36和37节。36节，耶稣话：我嘅国唔属于呢个世界。我的国如果属于这个世界，我的神仆长起来争战，使我不至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37节，耶稣继续这样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都为此来到世间，特别要为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会听我的说话。他说什么？原来这两节就是主耶稣关乎天国的立国宣言来的，是天国的立国宣言来的。里面有三个要点。第一，他第一次来的不是要马上得国，马上建国就登位掌权，他不是要这样做。他第一次来不是要这样做，他的国暂时是隐藏的，这个世界的王仍然会风光作恶好一段时间，好一段日子，主的管治的权力会暂时被压制。在这段期间，主耶稣自己以至他的门徒，他们的权力会被暂时剥夺，所以他们要在世界上受痛苦、受屈辱。第二，到了主第二次再来，他就会公开他的王者身份，他真是王，而且是万王之王，就击倒一切敌人，特别是那些冒他名的假王、假基督，重断本来就是他而他暂时摆低的王权，就建立永远的天国。第三点，是他第一次和第二次来之间，在两次之间，他做一件预备建国的事，预备建国的事就是暗里召集他的子民，暗里召集他的子民，预备他们成为将来正式立国之后的天国子民。而他召集他们的方法呢，就是通过某种暗号，某种暗号，暗号就是真理，真理就是他讲过的说话和行动，而最重要的说话就是他的遗嘱，最重要的行动就是他的死亡事件，这个就是暗号。凡是顺服之罪的人都会明白这些说话的暗示，都会明白这些说话的暗示，这些暗号，知道哪个才是真命天子，甘心效主，好像他一样这样忍辱负重，等待基督回来复国。看得到弟兄姊妹，知不知道信耶稣什么叫信耶稣？其实就是参与主耶稣这个密谋复国的大计，参与主耶稣这个密谋复国的大计，不是做个好人，不是等上天堂，不是办间不三不四的教会学校，不是建立个不三更加不三不四的所谓基督教文明之类，这样就是那些九不搭八的东西。我最后看结语，你像主吗？你像主吗？来到这里，你明白为什么你要像主、要似主、要效法基督、要追随基督吗？你明不明为什么？原来这样做绝对不是为了满足行为要求，不是满足某种行为律法的要求，而要符合另一个暗号的要求。有一个暗号的要求你要这样做。主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我们是凭着圣经启示给我们的暗号，就包括主耶稣那个卑微寒酸的出身，他屈辱无比的那个受难，就认出他才是真命天子，因而就去相信和效忠于他。相似的就是主耶稣第二次回来，他要调转头在我们身上找暗号，好凭那个暗号去认出我们是不是天国良民，就因而就放过我们，接纳我们进入他的国度。这个暗号是什么暗号？好简单，就是你身上有没有好像主耶稣身上那些差不多的伤痕，就是你身上有没有好像主耶稣身上那些差不多的伤痕， 就点啊？就你有冇好似佢一样咁样喺人间受过痛苦、受过屈辱嘅证明？你有冇嗰啲证明？嗰啲伤痕就系证明。至于点样可以喺你身上面留低呢啲伤痕，即系作为证明咧？咁啊，同样真系都好简单嘅啫。就是、你跟住主耶稣嘅遗嘱，同埋佢嘅示范去做，你想冇都唔得。你跟住主耶稣嘅遗嘱，跟住佢嘅示范去做，你想冇呢啲印记，冇呢啲暗号都唔可能。呢、这个就系奥秘，希望大家真系明白，愿主帮我哋。